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5:20-28和55-58。第二十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各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没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常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伏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伏那叫万物伏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第五十五节，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求父上帝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内心，帮助我们。求天父向我们每个人说话，引导我们明白真理，以你的真理的光去光照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得着真光，亦都好叫我们的生命得以转化。奉耶稣圣名，阿门。死亡这个课题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这位牧师，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认识，认识他的举举手，其他人不识喔，曾立华牧师曾经是香港读经会总干事，见到神学院的曾经亦都是即系前任的副院长，他已经在几个月前息劳归主。我大概是2023年回香港的时候约到他，在佐敦道一间餐厅约到他倾偈，讲讲前路，他牧者心肠，对我非常之多的提点。而他离开世界的时候，在这个的尖沙咀 St. Andrew Church 举行这个安息礼拜，在那里其中有一段的说话是放了，就是他离开世界前最后的一篇讲章。篇讲章那个的大概或者是是不是题目我不太记得了，就是终结得好，终结得好。那在这个的最近高明轩牧师的讲道当中都提起他，就说这一位的属灵的长者在见到给了他是很多的关怀和提醒，同时间亦都是呢常常提点到他，就是最重要是什么？终结得好。所以最近我们弟兄姊妹收到这个的培灵会讲道的时候，就是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是吧？列王记这个的主题 看到很多的不同的以色列的君王，而他们的结局都是什么？终结得坏，开头可能很好，但是我们说叫做广东话叫做衰收尾，终结得好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倘若你已经有这么上下的年资信耶稣的时候，究竟我们今天我们能不能够走到最后一步盖棺定论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说能够讲得出终结得好呢？所以死亡这个课题对我们很多人来讲好像是很遥远吗？不是，因为最近都常常听到很多的讲法，我们都火头近了，我们都火头近了。但是在这个的特别在香港，有几个的弟兄姊妹离开世界，有一个是初信者，这个初信者癌症在沙田医院，那些的叫做最后离开世界前的服务善终的服务，有机会就带他信耶稣，他妈妈是回我们教会带他信耶稣，信了耶稣之后即是立刻帮他洗礼，咁嘅时候，佢妈妈即系跟住第二个几日又再去探访，咁啊未入到去嘅时候，佢就喺床嗰度大声嘅即系闹妈妈啊！你咩诶唔好咁啰嗦啦咁样，即系个阿妈可能喺即系床边有啲嘢要提醒佢啊，或者即系你食下嘢啦，即系嗰啲咁样样，咁佢咧就即系好大声好恶。人去到那一刻，人那个的脾气，那个的人生，那个的阶段都可以这么顽盲，是吧？另外我又见到曾经有即是信了主很久，即是癌症准备离开世界，为他祈祷，他就说我只是想得医治，我只是要得医治，我只是想得医治，没什么想，那这个都是很正常，是吧？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去到最后一刻面对死亡的时候，除了我们希望上帝一定要医好我之外，有什么东西是死亡带给我们那个的学习呢？我又认识一位85岁的老人家，这位老人家两次的癌症，第二次应该是复发了，85岁，但是他说很多时候我我说你痛不痛啊，他说不是很痛的，不是经常都痛，所以药呢我尽量都不吃，止痛药我尽量不吃，有时是痛几分钟，但是我就立刻在那些时间祈祷，
很专心地祈祷，很专一地祈祷，那那个时间很快就过了去。但是个问题不在那里，个问题是他就是这位女士那个的身体软弱或者什么，他就仍旧想起他未信主的亲戚，他仍旧要呢就是写一些福音信给他们，他如果一好返很多呢，他以往呢就是就算有病但是当时未是那么严重的时候呢，他都走去医院去探访一些病人。死亡对他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他知道其实我眯埋眼嗰刻我就移民啫，我只是移民翻天国，不过上帝而家唔收我嘅命，即係唔将我收返去，所以我知道我仍旧喺地上有我应该有嘅嗰个责任。弟兄姊妹，原来死亡对每一个人都有佢嗰个嘅提醒，所以按照高牧师讲，其实今日我们越多去丧礼，对我们那个的属灵生命可能帮助大过我出席去这个的婚礼。不是说不好的问题，而是讲那个属灵的领受和那个教训。曾立华牧师提醒我， 这个要终结得好，终结得好真的很不容易的。既然我们传耶稣基督是从死人复活，为什么在你们中间有些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呢？若果没有死人复活，基督就没有复活。基督若果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谎言，你们所信的都是谎言。这样我们甚至被当作为神妄作见证，因为我们见证神是使基督复活。如果死人真的没有复活，神就没有使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信的就是徒然，你们仍活在罪里面，就是在基督里面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世界所有的人都可怜。复活的生命对你和我有什么那个的盼望呢？保罗是要针对因为哥林多教会有人错误这样去来到去讲法，声称其实没有水里复活这件事，所以保罗就用假若这个的真理来到推理一个骨牌式的推论，去到点出这个立场带出来的后果是可以很严重和很荒谬的。如果我们跟人讲说一定有身体复活，连自己基督徒对这个复活或者对死亡的恐惧和其他人都没什么分别的时候，那其实我们今天可能真的信得很徒然很荒谬。保罗指出，假如没有从这个死里复活的事情，基督从来没有复活过的话，包括保罗众使徒早期所有教会的领袖所讲的见证都是假的。你会不会跟人讲个假的见证啊？会。为什么啊？我们成日都将事情放大去嘛，夸耀他嘛。但是基督的复活不是一个假见证来的。因为如果我们讲这个假见证就是怎样啊？圣经说有祸了。那班信基督复活的人都是虚妄无用的。如果死人不能够复活的话，那今天死了的信徒就不是享受在乐园，也都不是真正能够得到永生的人，是已经灭亡的一班人。以至于我们信福音信耶稣基督的人可以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一班人。假如没有复活这件事的话，其实基督已经从死人中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既然死因人而来，死人复活亦都因人而来。在亚当里头众人都死了，同样在基督里面众人也要复活，但是各人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然后在他来的时候，那些属于基督的人最后终结到了。那时耶稣基督将一切执政掌权的有权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给父神。保罗很清楚死人复活这件事对于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非常之的重要，而耶稣基督已经成为那个初熟的果子了，他已经从死亡里面去复活，他已经战胜了死亡，甚至乎我们可以这么说，他已经战胜了苦难。虽然今天或者你和我仍旧有亲人在苦难的里头，但是你知道吗？是这位上帝，是这位主耶稣基督亲自落来这个世界承担那个的苦难，走进苦难当中，是这位的上帝，是这位的主耶稣基督他的父神跟他说，在十字架上面，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的家人曾经离开他、曾经、对他是那个的藐视、他的乡下他的家乡的人、要赶他出去，甚至要拿石头钉死他、当他这个、被拉、被罗马兵拉走的时候，他的门徒什么四散，他的朋友他的门徒、这一班跟了他三年的人四散、 他面对过这个的分离，他面对过这个的被逼迫，他面对过被唾沫，他面对过被鞭打，而更加痛苦的，他在这个十字架之上受着那个极残酷的死刑，他是面对过苦难。这位上帝是面对过苦难，所以他明白今天我们在苦难中的人，而他最重要的在这个的进入这个的死亡的当中，他得胜了这个的死亡，他将死亡消灭了。这样才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最重要最需要考虑，为什么今天我们要信耶稣，即使我们可能都是会在苦难里头，为什么我们要信？因为每一个人最后你出世的那一天就开始走进了死亡的时间表，你说是不是？你每大一岁其实你就进入死亡的时间表，但是今天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再惧怕死亡，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而所有我们相信的人都要复活，因为基督必须掌权，等神将一切的仇敌放在他的脚下，他要毁灭最后这个仇敌，就是死亡。因为经常这么说，神使万物伏在他的脚下，既然说万物都要伏在他的脚下，那我那个使万物屈服的很明显就不在其内了，既然万物服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信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好叫神在万物之中，在万物之上。基督的复活也都带出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所有的一切这些毁灭的东西，最终上帝都会将它结束，并且将所有的万物归服在这个的上帝的里面。在二十到二十八节里面，保罗是正面地指出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真理带来了宝贵和最大的安慰。保罗用初熟之果的类比去形容基督的复活是初熟，有初熟的果子之后，其他的果子就会接踵而来。所以耶稣能够复活的现实是使每个信耶稣的人都要复活，那也都代表着主耶稣的复活见证神拯救世人的计划全面启动，在那一天已经战胜了死亡。那个坟墓是空坟墓来的，那个的火尸布是很齐整地摆了在当时那个的石的棺材的那个棺那块石的上面，代表着耶稣基督已经复活。持守耶稣基督复活的我们，并且我们也都要将要复活，我们将要看到神在地上将这种全方位的掌权，他已经作王。那时基督要毁灭一切黑暗的势力，一切黑暗的权势，将所有黑暗的仇敌要伏在基督的脚下，并且最后他要毁灭的仇敌就是死亡。所以苏恩佩女士写一本书，她说死亡别狂傲，你不要得戚，而是用今天的广东话，死亡你不要得戚。她都是一个癌症病人，最后即是安息主怀，但是他在死之前他在他还有一啖气之前，他写下了这本书，死亡你不要得戚。因为他知道他会去哪，他知道他有这个的那个的复活的主生命的力量在他里面，所以他虽然没办法看到突破这个机构，后来在香港成为了一个非常之即是拯救了很多青少年的一个机构，但是他种下了第一粒的种子，是他走去加拿大找回蔡元云医生回来，来到去挑战他神的使命，然后组成了一个很强大的团队，是他将这一粒种子落在地上，亦都是这样说，是因为他的死亡，苏恩佩的女士的死亡，而这个死亡结出了很多果子，甚至乎我们当中 的牧師劉建全牧師都是、就是、曾經受過他的教導、啊、他都提過蘇恩佩、啊、姊妹記得嗎、啊、記得嗎、啊、劉牧師都這樣說過、啊、我沒有受過他的教導但我見過他因為當時突破還未離開 FES 的時候我們就在德城街那座舊樓、啊、有兩個單位他在對面的單位我們當時未搬的時候呢在另外一個單位裡面有一個角落一個房間是開著這個書室、啊、最初的時候、啊、我只是見到這位屬靈長者一年幾年而已、啊、是幾年、啊、後來他就離開世界了但是我們看見所種的種子一粒的種子若不在地上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很多的子粒來是不是、啊、這個、啊、Charles Kirk 是不是、啊、他不畏懼地、啊、能夠進入大學跟那些年輕人將這個的將這個的福音去闡明將這個的、啊那個的這個的、啊、聖經裡頭對於政治環境那個的實踐你要跟他們去什麼去辯論不畏強權但是卻被人一槍打死了但是一粒麥子死了卻結出很多 的子粒來世界上很多很多被他影響的青少年人今天因着他的缘故生命开始有改变弟兄姊妹死亡可怕吗保罗提到第三个证据就是当日有很多的人他们都见证耶稣已经复活了而耶稣基督的复活埋葬复活实际上带着肉体出现在被人看到的场合彼得是最早、啊、去到看到的使徒之一按照圣经讲的次序应该是一班妇女因为她带着香膏去膏耶稣嘛是吧、啊、然后呢、就是、天使就跟她说你快点回去呢、就是啊、通知、啊、我的门徒是吧彼得就一马当先跑入去的嘛看着个空坟墓我们看见在那个过程里面继续有其他的门徒都见到耶稣的以马五斯的路上两个由、离开耶路撒冷要去以马五师 的地方耶稣就向他什么显现所以当他们被见到耶稣的时候听到耶稣的教导之后心里面重新再什么火热翻上来嘛那两个门徒就说我们要即刻翻回去耶路撒冷告诉门徒知要告诉他们知主果然已经复活了、啊、保罗提督彼得我们知道即是彼得那个重要性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清楚地听到什么主的声音他说我是那个末后那个差不多 最后尾那个、啊、因为主在这个天上、用特别的异象向他显现这位的保罗、啊、因着这个的异象的缘故眼盲了当日然后即是上帝藉着他的仆人开了他的眼而他整个人那个的人生就改变了是不同了他生命因为遇见复活的主的缘故是惊人而巨大的改变之前他本来就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他见到基督徒受害受苦死亡他会很开心、啊、我为了犹太教的缘故、啊、我祖宗的上帝、啊、我很开心见到这班基督徒死亡但是当耶稣跟保罗讲话扫罗扫罗他之前的名字叫做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之后这个与耶稣基督那个的见面对话之后整个保罗的生命都怎样我们叫做 upside down 180度的转变从他以前的所谓旧信仰完全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缘故再不怕死不怕生死、啊、受着船难受着被棍打受着监禁、啊、受着、就是啊、被欺凌受着这个的捆绑但是保罗甚至乎、就是、被蛇咬 他都要去宣教。为什么？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有这么大的转化？是因为他见到这个复活的基督，他知道这个复活的基督，他已经战胜了死亡，所以他能够写出这个的死亡，就是那个的经文，他能够在罗马书里面，在这个的哥林多前书里面，对死亡那个深切的看法，他能够写得很透彻，因为他已经见过什么？复活的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已经复活这个的真理，是预兆了神全方位的德性和掌权。最终神要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能够分享这个全方位的德性。用启示录怎么说呢？他说基督要成为万王之王，而我们要同什么？基督一同作王啊！即刻要同你隔篱嗰个讲，你要同基督作王，肯定啲啊嗱，千祈唔好咧口震震啊，知唔知啊？你要同基督作王，因为启示录系咁讲噶嘛，圣经系咁话俾我哋听噶。我看见一个宝座，以及嗰啲坐喺宝座上面嘅有审判嘅权柄赐俾佢哋。我亦都见到嗰啲为耶稣嘅见证同埋为神嘅道而被斩首嘅灵魂，佢哋冇敬拜过那兽或他的像，亦都冇喺佢嘅额上、喺佢嘅手上受过印记。嗱，大家知唔知个印记系几多咩 number 啊？好紧要噶吓，啊碌碌碌吓，啊碌碌碌系嘛？啊有冇见过啲车牌碌碌碌啊？我见过两架。最后尾个 number 碌碌碌，我话系咪有意思嘅咧？俾我见到喺呢一度，我哋见到佢哋冇额上、手上受过印记，佢哋都活过来，与基督一同掌王权一千年。其余已死嘅人没有活过来，直等到那一千年满了，这是第一次复活。那些在第一次复活有份的人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要成为神和基督的祭司，与基督一同掌王权一千年。启示录二十章这样记载。在这里我们见到保罗用了所有这个的字眼，这个的原文的所有的字眼在这八节的圣经里头，用了不同那个的解释，有十二次之多。和修版有时会译做众人，有时会译做一切，有时会译做万物。保罗引用诗篇说，神要使万物伏在基督的脚下，万物要信服基督，基督要信服神，因为神掌管万有。而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三位一体的神。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九到三十四节嗰度话：，不然嗰啲为死人受洗嘅做咩呢？如果死人唔会复活，点解我哋要替佢哋受洗呢？我哋为乜嘢要时刻冒险呢？弟兄们，我喺我哋主耶稣基督嘅里边指着你哋，我所夸嘅极力咁讲，我天天冒死。从人嘅观点，我当日喺以弗所同野兽搏斗，对我有乜益处呢？如果死人冇复活嘅话，让我哋吃吃喝喝，因为明日要死，唔好被欺骗啊！滥交朋友，败坏品德，你哋要醒悟为善，不再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系使你哋羞愧。保罗用另外一段嘅嗰个嘅印证啊嚟到咧啊，亦都系一个负面嘅反证。嚟到讲，若果冇复活，好多人嘅追求就唔合理啦。按佢而论，佢自己天天冒死。当佢见完基督之后，佢嘅生命系完全嘅改变。有本书叫做《翻天覆地一使徒》，但系呢种嘅改变，并唔系喺我哋所谓有求必应、舒舒服服嘅环境啊，唱下歌仔啊，查下圣经嘅所谓团契生活，并唔系咁。按照保罗嗰个生命， 是天天的冒死，是不合理的。如果没有复活的话，为什么我还要活得那么辛苦？还有什么益处和价值呢？如果没有复活的话，那当时这个罗马希腊的文化的享乐主义就会得胜，就会得胜。我们再不需要活在明天，因为明天都会死，死了就如一层的轻烟。很多人都这样说，人死如灯灭，熄灭过好像灯熄了，没事的。所以你今天不享受，你就傻了，你就笨了。这种的放纵路线，保罗警告我们，这样走下去，我们滥交朋友就会纵容自己的犯罪，甚至会远离神。第十九节是难解的，其中有两个的解释。为什么他说那些为死人复活受浸的事情呢？第一个的解释就是，若果我们受洗是为了将来能够从死里复活，代表我们同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若果没有复活，我们为什么还要受洗呢？很多人对受洗趋之若渴，是因为那个是预表着我们愿意同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另外一种的解释就是，早期教会有一些偏激的团体，他们呢因为啲信徒未受洗就死了，在他那个的未安葬的时候，他们就用死人来到去他们在那个死人那个的要为他做一个受洗，就将那个活人呢就藏在那个的床下底。咁由呢一个嘅神职人员咧嚟到去问信德吓，咁嘅时候咧，床下底个人就发声啦，即系代表啊嗰个死人嚟到去发声，咁啊跟住咧即系就帮佢去受洗。嗱呢一种唔系保罗去认同嗰个嘅方式，但系佢提出，即系话咧喺当时教会时代咧有一啲嘅偏激嘅教派团体。他们认为即必须要受洗了才能够令到这个人来到得救。今天我们知道不是啦。但是呢就因为有这种这样的过程，所以保罗就在这里提出如果即他用一个相反那些专做这些事的人，他们所做的方式就是很无辜咯，但其实根本就不需要这样做，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回到来，保罗更加要清晰地说，他引用以赛亚书来到去说，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复活的话，我们否定了这个复活的话，我们就只有所谓即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马照跑舞照跳的生活。如果我们的生活不是在上帝给我们知道人死后我们清楚我们可以复活的话，其实你今天不享受，咁你就好傻啦。因为当日嘅人都係咁样，佢哋认为冇复活嘅，所以佢哋会纵容大飲大食呢一个嘅喺性方面嗰种嘅沉溺。总之呢，喺各方面嚟讲，当日嘅人嚟讲，佢哋唔相信复活。但係保罗好清楚要话俾我哋听，我哋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嘅人，我哋都有复活。正因为这样的缘故，保罗才甘心天天为主冒死，他知道死亡再不可怕。有人会问，死人是怎样复活的呢？他们带着什么身体的呢？无知的人，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个将来有的形体，无论是麦子或者别样的谷物，都不过是一个籽粒，但是神随着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且叫各样的籽粒有自己的形体。不是所有的肉体都是同样的，人是一个样，兽又是一个样，鸟又是一个样，鱼又是一个样，有地上的形体，亦有天上的形体，亦都有地上的形体。不过天上的形体的荣光是一个样子，地上的形体的荣光又是一个样子。日有日的光辉，月有月的光辉， 星有星的光辉，这星和那星的光辉有区别，死人复活也是这样。讲什么呢？最终我们简单地说，死亡之后复活有另外一个身体。保罗的提出就是说，这个的不同的种子、不同的籽粒，它将来生出来就有它的应有的样，鱼有它的样，兽有它的样，人有它的样，不过复活之后天上的形体是有另外一个的身体。那我们就要问了，那这个身体是怎样的？那就是神耶稣基督复活就展现了这个身体那个奥秘。第一，当时在以马五斯路上，或者先去回这个坟墓，先在坟墓的时候，耶稣跟那个妇女讲说话，他们认不认得出？是吧？他们没有，他们当时认不出的。直到耶稣开声之后，妇女就说，就是夫子，听到了那把声音，是认得，就是说那个复活的身体是不同的。当耶稣在那以马五斯路上跟那两个门徒讲话的时候，他们起初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复活的耶稣。到怎样？耶稣离开了之后，他们才发觉，哎呀，主耶稣复活了，他刚刚跟我们讲解这段经文，是吧？一班门徒在个房间里面祈祷，突然之间耶稣怎样出现？当时圣经是特登这样去描述的，那个门是锁住的，但是耶稣怎样就已经进入他们中间。那个就是说他复活的身体是不受这个所谓这个的异度空间，我们的物质来到去即是管制。耶稣突然在他们中间出现了，这个就是一个荣耀的身体。那吃不吃得东西啊？有没有记得当这个的彼得耶稣要再去找彼得彼得一听到岸上耶稣游水，耶稣做什么？帮他们预备早餐，是吗？预备早餐可以不吃，我相信是可以不吃的。当以后将来那个复活的身体是可以不吃东西的，也都可以吃东西的，可以吃可以不吃。不是我们这样一会儿够钟你的肚子就会咕咕声了，我的肚子经常都发声的，去到某个位咕咕咕咕咕咕就是要求我去吃东西。所以你知道那个荣耀的身体是不受这种的所谓就是几多道空间所管制，是一个复活了的身体。所以今天我又即係咁樣講我哋要討論土葬好啊，火葬好啊，灑落水好啊，邊一種咧將來先保存得呢個身體啊？聖經唔係咁講，聖經話將來我哋有另外一個天上嘅形體，嗰、那個嘅形體係俾我哋能夠即係同神一齊一同嘅作王地上呢個嘅身體將會過去。所种的是朽坏，复活的是不朽坏；所种的是羞辱，复活的是荣耀；所种的是软弱，复活的是强壮；所种的是血肉之躯，复活的是什么？灵性的身体，既有血肉又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生命的人，末后的亚当成了次生命的灵，但是不是属灵的在先，而是属血气血肉的在先，然后先是属灵。第一个人出于地，是出于尘土，但第二个人是出于天，就是耶稣基督。那属尘土的怎样，凡属尘土的也都怎样。你和我的身体出于尘土，死亡了，什么归于尘土都是尘土但是当我们有了复活的生命之后，属天的了。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都怎样。就如我们既有属尘土的形象，将来都有属天那个的形象。保罗面对这个的复活的议题，提到两个相关的问题，就是死人 怎样复活，人复活的时候带着什么身体，提命的人似乎充满了批判和敌意。在三十六节就对这班人说，无知的人去形容他们。通俗的翻译，保罗就说，其实你们真是笨蛋来的，这样都不知道，这样都不清楚。復活的形體是天上的形體，每一樣那個的樣式都是有它本來那個的樣子，而天上有它天上那個身體。舊約多番用這個詞，這個無知的人所用的就是什麼？愚幻人。為什麼愚幻？因為心裡沒有神，不在神那裡去認識這個真理。保罗用种子去解释复活的身体，他质疑的人可能会说，人在死之前各自遭遇不同，有些人可能会极严重车祸或者恐怖的破碎，有残弱甚至酷刑肢解，这些身体复活之后有还有意思吗？保罗就指出，神随着自己的意思什么？给他一个身体。上帝同泥土做出一个人，上帝能不能够再给你一个身体啊？想想，即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的道理论啫。上帝可以从尘土提拔你，上帝又可不可以从天上给你一个身体呢？但神随着意思给他一个身体，所以每一样的种子有自己的身体。保罗用这些赤裸的种子来到丰富种子的比喻，种子是微小的，不好看的，甚至没有生命的粒子的，但是却生出各样不同丰富美丽光彩的果子，但因着神的大能，神一样可以赐给我们永美复活的身体。师母很喜欢秋天看树叶，一见到一些转黄啊、转绿啊、转红啊，就咧好靓、好靓、好靓。但系呢一棵树啊，生咗几耐先成为一棵咁大、咁高嘅树咧？系嘛？可能几十年，可能百几年。但系最初嘅时候，佢点样生出嚟成为一棵咁嘅树咧？这个就系今天，即系我哋睇到，即系上帝能够好奇妙地整个大地嗰个嘅种植。都在他的维系的当中。第二，单看种子的外表，我们很难想象小小不太好看的种子，我们演化出来是几个美丽的果子，我们复活的身体都要演变成为各样美丽复活的身体，而复活的身体将会是神给我们最美的形态，并且就如神的创造里面有不同美丽的动物、美丽的天体，我们各人复活的身体将会是一个荣美的身体，而且并且是各人都有自己的特色。第三，种子经过腐烂和死去才会结出这种美丽的果子，我们在地上的身体都会扭坏，都会腐烂，但我们复活的身体就是不扭坏。在这一点，保罗用了几个对比，这几个对比包括必扭坏、必羞辱、必软弱、必是属于血气，但是复活的身体就是什么？不扭坏、荣耀的、强壮的和埋灵性的，很清楚地描述了一个复活的身体有些什么那个的实质内容。第四，保罗大篇幅用属血气的身体来到对比这个属灵的身体，用首先的亚当对比末后的亚当，因为首先的亚当带来的是血气，属地、属尘土的，但是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他会带来属灵的、属天的、不扭坏那个的这个的身体。历代的信徒为主艰辛劳苦、至死不悔，甚至为主殉道的这班仆人，他们得到极大的安慰。如果有人好像耶稣基督一样，经历了各样的荆棘欺凌、各种的鞭打、十字架的酷刑，好像保罗一样经历天天冒死的话，又如那些临死前经过酷刑的殉道者，这一班的人他们都明白，因为他们什么？有个复活的身体。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最后咁讲：弟兄啊，我要话俾你听，血肉之躯唔能够承受神嘅国，必扭坏嘅唔能够承受不扭坏嘅。我如今将一件奥秘话俾你听，我哋唔系都要瞓觉，而系都要改变。就在那一刻，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嘅时候，因为号筒要吹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扭坏，我哋都要改变。这个会扭坏嘅，必须变成不扭坏；这个会死嘅，总要变成不会死。当这会扭坏的变成不扭坏，这会死变成不会死，那时经像所说，死亡被胜利所吞灭，这句话就应验了。保罗最后在结论的时候，再次提翻在末日、在未来这个主再来会发生的事件，提醒我们有一天耶稣会回来，而耶稣回来，你和我都不清楚是哪一日，好像贼一样回来。所以有些人可能活在这个地上，他们未死的，但是有一件事一定会做，就是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这个就是保罗很清楚的提醒我们，当这个号筒响起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死人都要复活，并且不扭坏。所以突然间你周围你最爱最身边的人不见了，那你就要害怕，你要担心了，是不是他被提呢？是不是他被提呢？那你要担心的是什么？不是他，是你自己。为什么他被提了你未被提呢？为什么他被提你未被提呢？这个问题好好考虑一下。保罗在帖撒罗尼加正正是讲这件被提的事件，信主的人在虽然我们死了，在属灵的讲法，我们只不过是睡一觉，而这个睡一觉，我们将来就会与主相遇在空中。所以55到58节那里说，死亡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亡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亡的毒刺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祂使我们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你们知道你们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的。保罗最后又一次再一次提醒哥林多教会，你们知道有复活，你们知道身体复活，你们知道有你的不扭坏的身体，你已经得胜了死亡了。而今天当你能够知道自己有复活，有这个信心的时候，你就可以翘埋手，拿了这个通行证回天堂就得了。保罗是不是这样教导？保罗不是这样教导。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问回自己，我们今天的信仰和这个的复活的道理有没有差距？我们今天的信仰，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表现，我们的成圣生活，和保罗这里的教导，关于我们所相信所接受的基督得以复活，有没有差距？保罗怎样提醒他们啊？我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坚固，不可摇动，要怎样啊？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知道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的。无论担下凳仔也好，炒碟饭也好，派下饭也好，做下一些的搬搬抬抬的事也好，当你是为主做的时候，你的劳苦都不是徒然的。撒旦和他的黑暗势力会用地上的权势、地上的财富、地上的死亡的恐吓、罪恶的勾引来到去威吓我们。我们知道这个的犹大区区为了那30块小银币跟从了耶稣3年，但是却怎样出卖了主，走上不归之路，最后自己还吊颈而死。他宁愿接受撒旦那个的就范，却不愿意接受永恒那个的福乐，是几咁可怜。希伯来书讲得好，既然儿女有血肉之躯， 他耶稣基督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躯，为要敌着死败坏那掌死权，就是魔鬼，要释放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做奴仆的人。问下你今日嗰个，你怕唔怕死？你怕唔怕死啊？而家启示录嗰度话俾我哋听，死亡同埋阴间最终都要扔喺火湖里边，最终都要被吞没。佢哋唔系最终嘅得胜者。所以五十八节提醒我哋，保罗话有三点：第一，神藉着耶稣基督赐俾我哋最终嘅胜利。第二，因为我们走的是一条必胜之路，你和我必然会复活，所以我们要更加的勤奋，不要动摇，要积极常常作主攻。第三方面，我们有必胜和复活的把握，所以我深信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信主侍奉主的路是一条复活而荣耀的路，是一条得胜的路，是何等的感恩。我们今天都要效法这一班众圣徒，历代的宗仆一样，多作主公，至死忠心。我忘记了在什么场合，有个弟兄就说了，是啊，对了，死就死罢了。那个前提 是我们愿不愿意为主而死呢？对了，死就死罢了，很豪情很壮语的说这句话。持守復活的真理，不单单因为我们要领受荣耀的身体，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念和期望。最终的得胜是属于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属于我们一班愿意同神同行的人。因为主必得胜，信主的人在主里面一定会得胜，而且我们会有荣耀的身体。復活的真理带给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提醒，我们在地上走的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是窄的，是苦的，而最终所指向的不是死亡，而是得胜復活永生荣耀。相反，就如耶稣所警告，走在地上窄门、那些阔的门大的路的人，走舒服路的人，走放任路线的人，最终所指向的是灭亡，是永远的惩罚。我们今天的世界，很多人接受没有复活，只有今生，这种不理明天，只有享受当下的思想，有没有影响你周围身边的人呢？活在当下这种思想，有没有让到跟从者走向了一种放纵的人生，不愿意走上积极爱神爱人委身侍奉的原因呢？今天的教导对你有什么提醒？人有时候想到死亡和衰残会有惧怕，正常的。最近 Jesse 姊妹为讲见证的时候，她都讲到她面对这个的、患病的时候，心里面一些的怀疑和挣扎是一定会有的，不会没有的。但是最终因为神话语的安慰，他都能够坚定，能够与神来到去同行。人老人衰残，天生有缺陷，我们可能羡慕那些比我们有更完美身体的人，但当我们认定在地上只是 寄居和作为客旅的，我们要等待的是那个荣耀永生复活的身体。这个是不是你信仰价值的核心呢？第三方面，死亡被吞灭，胜利来了，你期待哪一日？主耶稣曾经提醒我们，你们要进窄门，因为通往灭亡的门是阔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力都很多。通往生命的门是窄，路是少，找到的人亦少。你走一条什么路？很多基督徒是否仍旧走在窄路？我们是否在侍奉的时候有很多的舒服区，有很多的安全区，这些不做那些不做，我只是想做这些，我们是想做那些，我们很多这些所谓阔门那个的选择，我们宁愿走阔的路，都不宁愿 就一条窄的路。保罗在他殉道之前很有信心地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流传。曾立华牧师在死之前亦都这样说，最重要是要什么？终结得好。谢远文医生，2003年沙士的日子，我们知道在屯门医院，当时他还是35岁，已经做什么？胸肺科主任医生。因为愿意自愿地走入这个病房去救治非典型肺炎的病人，和病魔搏斗了40天，在2003年5月13日离世，在深切治疗部1个月。然而在深切治疗部，他的同事仍旧听到他说，我要尽快出院，我要马上回去这个病房去帮手。在病危的时候，他挂念他的母亲，他叮嘱他的友好，代为安慰他妈妈。他是首位自愿请缨的殉职医生，比他爱护和医好过的病人，他在屯门医院有10年，在一个胸肺科里面，就那些病人说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医生，所以他的离世就好像失去亲人一样。谢远文在1985年以8优的成绩会考毕业，进入中文大学的医学院，后来香港有10科嘛，早期都是8科，所以他是什么？状元。而他小小个的时候，他爸爸抑术，4、5岁的时候，有一天在电视机见到那些新闻，那些这个抢救的场面，这个小远文就说，我大个女就要做医生。据他的老师说，谢远文有6好：第一，好用心读书；第二，上课的时候好留心；第三，好关怀别人；第四，他是一个好的聆听者，处事好审慎，而且做事好准确。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呢，被护士呢插针进去呢，拮血呢，插来插去都插不到，换了另外一个人呢，一下就搞定。准确，谢远文医生好准确。2000年底，谢远文医生和陈伟兴医生结婚，但你记住，当他结婚的时候，他的先生之前患了癌症了，不过当时呢是医好了，他们决定结婚，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后来之前他患上血癌的，谢远文知道之后心如刀割，不过爱得他更加坚定，所以后来决定结婚。往后癌症再复发，谢伟兴得到有心人士捐赠这个骨髓战胜癌魔，跟着两口子在教堂举行婚礼。年半之后，丈夫不幸血癌去世，两个爱情精兵，两个都是生命斗士，立下了夫妻之约，亦都与主立约，天地长久，彩虹为记，永不言悔，永不退休。这个是他们在婚礼上面所写下的见证。远文深信自己选择的丈夫不是病人，而是值得他付出一切的爱人。在工作上面，他选择的不是一份优差，是值得去付出为所有病人而努力的这个的神给他的使命。婚礼里面，两位医生一条道路，两人都将生命交托给主。作为医生，他舍身救人，他鼓励全香港的医护人员抗疫奋斗。作为学生，他奋发上进，成为年轻人的模范。作为妻子，他爱情坚贞，生死与共，为婚姻规划出彩虹般的誓约。这个也是他结婚的时候所用的一首诗歌《彩虹下的誓约》。作为基督的门徒，他用生命见证了道在人间永垂不朽，因为他很清楚他今天相信的耶稣，他有复活的生命，所以他从医生变成病人。他要请缨，他要入去 去抢救病人，因此他本来是一个医生，最后他变成一个病人。耶稣基督本来是神的儿子，他可以在一个宝座的当中，他却来到这个人世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这个正正是这个这样的上帝影响着谢婉文的生命。他相信生命之后仍有续集，雨后有彩虹，今生有尽，永生无穷。2003年流行这个疫症，他在屯门医院服务了整整十年，他完成了世上的使命。可以说我们今天用保罗所说，他打个美好的仗，跑个当跑的路，好像天使一样回到天家。弟兄姊妹，今天你和我都是信耶稣的人。我一开始的时候讲了不同的人面对死亡，信徒面对死亡那个的感受，那个的抉择。而今天你和我都是信耶稣的人，